大家请坐。接下来呢，我们请有一位帅气的弟兄哈，也请韩弟兄来帮我们做见证哈。那我们也给他自我介绍。
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韩玉清弟兄。那感谢上帝今天让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做见证。我是之前在我国中高中的时候在宜兰南洋长老教会受成前，然后上大学的时候目前住在和平弟兄之家。那我要跟各位分享我以前的国中的时候那段叛逆的时候得所处的依靠和经历。我从小是在教会跟着主日学这样上来的，那我们家呢刚好就在教会的隔壁啊，那时候住基隆。那我每周日早上一定会到教会报道，因为我会参加主日学，为的呢就是吃主日学的点心。那每次奉献的时候我一定绕跑，那我只是为了吃那个点心呢去主日学。那因为我父母亲是比较早婚，那他们在还没有家庭计划没有这个经济基础的时候就有我了，所以他们在生活在经济上也是每天终日劳苦。那因为教会的帮助，因为就在教会隔壁，所以教会常常来我们家探望，来我们家带我们祷告，然后甚至我父母亲也渐渐的参加了教会的服事跟同工。那借由这样的家中的情形呢，经济情形逐渐的有起色。那可是对我而言，我总觉得教会的神是他们的神，与我无干，因为我没有深刻的经历，甚至对神的存在我都一度的迟疑。那上了国中，因为奶奶生病，我们全家举家搬到宜兰，就近照顾我奶奶。那搬到宜兰，父母亲积极的寻找教会，我呢就是积极的逃避教会，因为刚上国中，家里的从小给我的那种经济上的不安全感，以及我自己的一些个性的一些。对什么事情都质疑，都不信任，所以我对教会的弟兄姐妹的那种，看到我就笑笑的那种，我都觉得有点可怕。那也没有参加主日学的，也没有参加教会的团契，甚至教会的聚会我都一概不参加。那时候因为我读了一点点哲学的书，所以想说，对这个教会的很多事情都很质疑，对不对？那加上自己又个性叛逆，很强硬，很固执，所以对这些事情，对教会的事情，尤其很多批评。那感谢神，因为这样呢，我在跟教会脱离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到了国二下学期的时候，因为这个成绩并不是很好，加上想说自己有一些想要抓夺的。参加社团、童军团，参加露营、参加比赛，参加乐队，跟着去演奏、去表演，想说这些热闹的这些掌声、这些喧嚣，能够可以填补我一些心灵的虚空。可是呢，往往在这些掌声、这些光彩的背后，只是更虚空而已。我觉得不能够满足我，而且我里面落得更枯干。我觉得那时候呢，考试也成绩也不好，人际关系也不好，教会也不参加，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因为教会我跟我母亲是不讲话的。在这样的叛逆的过程中，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得着，我觉得我是浪费时间，可是我没办法拯救自己，因为我没有办法，我没有路让没有人告诉我我受教育是为什么，我读书考试为了考联考是为什么，没有人能够说服我，我好好读书，我好好用功，我将来能够干嘛。所以那时候我只知道的东抓一点西抓一点，这是不找教会就对了。那时候母亲为我这事情，我记得印象很深刻，他们常常在晚上的时候跟我父亲一起流泪祷告，在房间里面为着我的事情流泪祷告。那时候我也想说，你们去祷告算了，反正我对我也没差。那可是呢，有一次机会，我母亲我不知道怎样跑到教会吃爱宴还是怎样，就我母亲带我去跟我介绍一个那时候也在准备二季的大哥哥，也是弟兄，他带着我，说要我每天早上有一个灵修，固定的灵修。我起初当然是拒绝，可是我没想到，我只是跟他点了头，但是我是点头拒绝。然后，可是他就从那天开始，每天早上，昨天开始每天早上打电话给我。我起初也是觉得那时候刚好冬天啊，就像现在这么冷，早上也不想起床，也是敷衍他。然后他讲了祷告完以后，我就睡着了。可是呢，就是这样的祷告，我发现呢，我可以。我可以 他一直尝试在我除了早上的灵修以外，晚上他也会借一些时段，刚好都是我功课姐姐读得很烦，补习班或是人际关系很差的时候，他打电话过来关心我。他其实不是邀我去教会，他乃是其实只是关心，关心完后就为我祷告，然后要求我能够阿门这样。那这么长一段时间，大概有国二下一到国三上一段时间哦，那他陪我这样的灵修，这样关心我。我一开始觉得很排斥，到后面我觉得我没有办法，我没有路了，我可以试试看。然后他叫我把我的苦我的重担交托给祷告嘛。我想说祷告是讲给谁听啊？不是讲给你听吗？对。那可是借由这样的交托，我发现祷告完以后，我觉得我的重担卸了，我觉得好像那种很烦一天的很烦闷的事情，他早上陪我祷告，晚上又来打电话关心我，甚至来我们家，那。就这样，我觉得好像有点像泡温泉一样，就是很全身脏兮兮的，很疲累，去泡温泉又全身被洗涤干净的感觉，印象非常非常深刻。那在这样考试的过程当中，对别人而言，对一般的学生而言，考试是一个漫长而且烦闷的过程，但是对我而言，就是蒙拯救的过程。我后来国三的时候，因为他不断邀请我。我也受到教会的各大哥哥们、大姐姐们他们的吸引，我觉得他们同样准备考试，为什么他们这么喜乐、这么平安？于是呢，我就真的申请到塑造教会的弟兄之家。那时候最小的就是我，我才国三，其他都是大学已经快毕业了。那我跟他们一起操练，一起灵修，我慢慢的接受了这样的祷告、这样的交托。我只是抱着一个试试看的心理而已，抱着一个激励一半一半。但是呢，我这样交托以后，我发现。我对事情的看法渐渐的转变，我对父母亲的态度有了改善，我对事情好像刷新了一番，变得比较正面，比较积极。当看懂事情的时候，都有光明面的时候，希望就来了。所以我就比较主动邀约弟兄们陪我祷告。后来顺利考上高中，也顺利在高中的时候参加教会的服事，跟接受教会的这个成全。感谢主，我觉得这个这样的在这样的过程中，我觉得自己体会到好像浪子回头一般。虽然从小在教会长大，但是并没有很深刻的经历。一直到这样一段叛逆的过程，把我赎回到教会里面。借由教会的弟兄们，弟兄不是很刻意的要强拉我去教会，而是只是关心我。我慢慢学会了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身段，放下自己的成见。感谢主，住弟兄家日子成为我生命中的转捩点，所以我决定上大学以后也要住在弟兄一家，不管如何也要赖在这里不走。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借着教会的带领呢，我觉得自己看事情清清明明多了。所以我觉得灵修跟读经跟这样的生活，是对我们基督徒是非常非常大的帮助。那愿弟兄姐妹们平安喜乐，我的见证到此结束。
刚才听了一听的见证分享，真的点感动，我们的心也感动。请我们弟兄姐妹、青年朋友一同起立，可以一听感动。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就是爱，你是爱的源头。我们有爱，乃是你先爱我们。主，你爱我们，可以管教我们，可以激励我们，勉励我们。主，谢谢你。主，刚才我们听了一天的祷告与分享，主，求你恩典大大的施恩给一天以及他的家人。主，请你看他前面的路 请你扩张他生命的境界，因为你一天非常同在。主，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要将福音传给心里不平安的人，传给心里有重担的人，传给心里贫乏的人，传给心里失丧的人。主，我们要谢谢你，就诚如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的，人若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就必须信了神。主，我们相信你是独一的真神，除了你以外别无他神。主，请你帮助一天能够踏出信心的第一步，将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请坐。请我们来读神的话语，请翻开圣经新约以弗所书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新约以弗所书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感谢上帝的话语，正道我们请申传道。
很高兴我们能够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上帝。好，佳佳是一个美丽年轻的女孩子，她一直有一个 很大的梦想，她很希望说我能够得到快乐。她有一天她跟她的妈妈出去逛卖场，然后在那个卖场里面就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包包，她就想这个包包是蓝色的，跟我的制服很配，如果我可以带这个包包去学校上学的话，那很多同学一定会觉得哇好棒哦，我有这么漂亮的包包，他们一定会很羡慕我。于是那个佳佳就跟妈妈说，妈妈不论如何你一定要买这个包包给我，我回去我会帮你洗碗，我会帮你拖地，我会帮你扫地，你就是要买这个包包给我。那妈妈耐不住这个女儿一再不断的要求，于是妈妈就答应她，好吧，就买这个包包给你吧。哇，佳佳就好高兴，他就想着说明天我背这个包包去学校，一定会有很多同学很羡慕我，他会问我说你是去哪里买的啊，花多少钱啊。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佳佳就觉得很快乐，所以他就第二天就很高兴的背着这个包包去学校。就不知道那天为什么没有人跟他问起那个包包的事情，也没有人问他说你多少钱买的啊，好漂亮啊，哇、哦、跟你看起来好配。佳佳就觉得有点不舍，奇怪怎么都没有人注意到我呢。他会想可能是我打扮得太普通了，如果我能够多买一些东西，买一个漂亮的手表，买一只更好的手机，或者是买一些身上的配件啊，买一些耳环啊项链啊，大家就会注意到我了。所以佳佳就开始去买很多的漂亮的衣服啊，名贵的手机啊手表啊戴在身上。果不其然的，开始有人觉得说，哎呦，最近佳佳变了哦，她越变越会打扮哦，越变越漂亮哦，穿得越来越特别。然后就有人开始问她说，佳佳你怎么，你这个哪里买的啊，花多少钱啊？哇，佳佳就觉得好得意。可是日子过久了之后呢，大家也就习惯了，这人本来就是这样，她就是家里很有钱啊，所以每天都穿得很棒啊，很漂亮啊，很好。所以久了之后就比较少人会去问说，你今天要带什么东西来。所以佳佳觉得他很沮丧啊，他觉得奇怪，为什么都没有人注意到我，为什么都没有人愿意跟我做朋友，为什么我很希望我能够快乐起来却快乐不起来。后来佳佳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再次又看到那个电视上的广告说，如果你用这只手表手机，你的生活就会变得多彩多姿。佳佳就觉得骗我，我就有这只手机，我的生活也没有变得多彩多姿。电视上有广告说，如果你抽这个品牌的香烟呢，会让你看起来很有自信啊，或者是告诉你说你擦这个香水的话，你就会变得更有女人味。大家就觉得电视是在骗人的。他会从他过去的经验当中去回想，他知道 他知道一件事情，
他知道物质
电视所呈现的那个广告不是真实的，物质不能够带给人快乐。虽然佳佳没有从物质的这些东西上得到快乐，但是他学到一样功课，就是他变聪明，他不是那么容易的就被引诱。可是变聪明了并没有用啊，他还是一样觉得他的每天的生活没很快乐，他还是觉得一样觉得说，为什么我的身旁没有很多的朋友，为什么我不能够让我自己感觉变得更好一点。佳佳从共享东西的经验当中得到一个结论，说真正的快乐不在于拥有什么东西，物质不能够叫我真正的快乐。我有很多的钱也许可以买到很多东西，可是它不能够让我对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感受。佳佳一直在寻找他希望所能够寻找的快乐，直到有一天他在读一封信，他读到的那一封信里面，那个信是一个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古人写的一封信，那个人名字叫做保罗，他写信给一群住在以弗所的基督徒，那座城里面的基督徒人说，他在信中这样写，他说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们是上帝创作的艺术品。大家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为之一震，我是上帝创作的艺术品，怎么可能，上帝创作的艺术品，上帝是那么的伟大，上帝是那么的完美，我是他创作的艺术品。这边老扣影，我看我这样很普通啊，我又不是长得特别漂亮，我又不是特别的聪明，我又不是特别的厉害，我怎么会是上帝创作的艺术品呢？一定其中有什么错误。所以佳佳就很好奇，佳佳每次就想到，我常常要坐在镜子前面，不止着我脸上还有几颗痘痘，特别他对那个几个特别大的痘痘，我非常的用心去对待他们。他一直想办法要把他脸上这个痘痘赶快把它挤出来，希望能够把他脸上这个痘痘处理掉。他记得从以前到现在，他花了好多钱花在他的自己的身上，为的希望是让自己看起来比较好看一点，让自己看起来让人家觉得比较舒服一点。我怎么会是一个上帝所创造的艺术品呢？是这句话吸引到他的注意，他吸引到他的注意，他想到他以前常常必须露出很可爱的笑容，必须在爸爸妈妈长辈还有同学朋友的面前显现出他很高兴很快乐，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别人能够喜欢他，为的是让别人能够接纳他。可是他有时候在想，像我这样一个普通的人真的有人会喜欢我吗？像我这样一个普通的人真的有人会来关心我吗？这句话深深的说出他的注意，事实上也让他觉得很惊喜，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是上帝所创造的艺术品。所以他一想说，我一定要弄清楚这句话在讲什么，佳佳就很认真的去研究这句话。当他越去认真的研究这句话，他就越发的了解到这里面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意涵，他越发的发现，他就越加的兴奋不已，他觉得这实在是太神奇了。大家发现原来保罗他所用的这个字叫做创造，创作，那他原本的意思是上帝全能永恒上帝所创造的杰作。哇，好特别哦，他说我是上帝所创造的杰作。他就想说，以前他常常看很多那个美术品啊，他看到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蒙娜丽莎的微笑，哇，那个好棒啊，好有价值啊。想到那个梵谷画的向日葵啊，想到谁画的那个伟大的艺术品，不管是雕刻的，放了好几千年，放了好几百年的时候，他就觉得那些艺术品好有价值哦。可是他想到，我是上帝所创造一个杰作，他想，如果那些伟大的画家、那些伟大的雕刻家，他们所创造的艺术品是那么的有价值，那么的永远被人留念，那么上帝所创造的这个杰作，上帝是一个完美的上帝，是一个大能的上帝，他所创造的杰作不就是更有价值吗？有那个人，那个作品就是我。我怎么从来都没有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如果我是上帝所创造的杰作，那么我已经比那些大师所创造的作品更加的宝贵了。 那么上帝一定很爱我了。我就想，上帝在看着这个他所创造的这个伟大的作品，他一定会很高兴。如果上帝看我这么样的完美，那为什么我看我自己觉得我很差呢？不仅如此，佳佳也注意到这句话，这个字的希腊文的原意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我们是上帝所创作的一首诗。佳佳想到这点就觉得好浪漫，我是一首诗。佳佳自己也写过诗，虽然他的诗写得不好，可是他知道如果你要写一首诗，你不是随便给他写一写，你要记住的推敲，你要去注意这个地方要用什么字，你要注意它是不是会押韵，它是不是念起来很和谐。所以上帝在创造我的时候，他一定不是随便写一写随便造一造，他一定是很用心。而且他知道上帝所写的这首诗会变成是一首歌，如果是一首歌，他就会有那个旋律。上帝写的这首诗，写的这首歌，我会把它丢着，他会常常拿起来唱。也就是说，表示我的旋律会在常常回绕在上帝的心里。他就想到有一些歌他很喜欢唱，那些旋律就常常出现在他的心头，有事没事的时候再想起来。就想，如果我真的是上帝所创造的一首诗，那么上帝一定常常纪念着我。如果我是上帝所创造的一首诗，那么在我生命当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上帝仔细的推敲，他仔细的在我生命所安排的，所以这些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我想，哇，原来上帝对我这么好，为什么我从来都没有发现过？我是一个这么特别的人，是一个被上帝所爱的人。上帝看我如此珍贵，我是上帝的杰作，这种感觉实在太美好。谢谢你，上帝，你真是爱我。我知道我很特别，因为我是你心目中的宝贝。从那个时候开始，佳佳不但不再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不重要的人，而且他觉得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他觉得自己是一个特别的人。他发现了我是上帝的杰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形成的。我的价值来自于上帝的肯定，而上帝创造我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计划。他说，上帝创造我的目的是为要我们行善，因为上帝早就已经计划要我们这样去做。我才发现自己之所以是一个完美的作品，是因为在基督里被重新创造，在基督里面被改变，被重新创造。在基督耶稣里面，让这个不完美的佳佳变成一个完美的作品。想到这里，他就知道说，那耶稣他一定很有能力咯，他能够让我一个原本不好的人，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杰出的艺术品。所以大家知道自己跟耶稣的关系是很重要的。他不应该只是说啊，以前我都不认识他，以前我常常去教会，可是我从来没有想我和他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可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佳佳他发现耶稣可以把他化腐朽为神奇。当他发现在他的里面，他的生命可以得到改变，他想，谢谢耶稣，我一定要好好的认识你，因为你让我从黑暗变成光明。佳佳更注意到在这段圣经当中里面有最后的一句话，他说，上帝的目的是要我们行善，因为上帝早就已经计划要我们这样去做。刚刚回想他以前的人生，他只想到说，我要如何的得到快乐，我要如何的让我自己过得更满足，让我自己 过得觉得更好，从来没有想过我生命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对佳佳以前而言，人生的目的意义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过得好不好，重要的是我有没有烦恼，重要的我是不是能够享受我的生活。可是他现在发现了上帝对他生命有一个很奇妙的目的，就是要他成为别人的帮助。为什么要成为别人的帮助呢？因为这是上帝早就已经计划好的。因为上帝是一个良善的上帝，上帝他所创造的一个完美的作品必然带有上帝的特质，
这个上帝的特质就是良善。所以佳佳知道我是上帝所创造的那个美好的作品，良善的上帝创造我，必然在我的生命当中放下了良善。所以佳佳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成为一个，为什么要成为一个良善的人，他也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成为别人的帮助。所以佳佳知道自己要去帮助别人，不是为了要自己积功劳。佳佳知道要去帮助别人，也不是为了要得到别人的赞美。他去帮助别人，也更不是要表现出自己很有爱心，因为上帝造我们，将他的良善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本来就是应该有这样的特质，我们本来就是应该去成为别人的帮助。他也注意到前面讲的那一句话，他注意到前面讲的那句话，圣经上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大家注意到了这句话，他发现人在上帝的面前不是因为靠着自己能够做什么，人在上帝的面前不是因为自己是一个好人，人在上帝的面前没有什么可自夸的。因为当人觉得自己做了什么样的好事，当人觉得自己什么事情做得很不错的时候，他觉得他比别人高的时候，他觉得他比别人好的时候，就是一种骄傲。骄傲就是上帝所会喜悦的事情。他想到这里，他就觉得很害怕。他想，当我在认真做好事的时候，我做了越多好事，我就越容易骄傲，我就越容易在上帝的面前成为一个有罪的人。他觉得很吊诡，一个人如果依靠做好事，反而在上帝面前变成是一个有罪的人。他想，哇，那我一定要很谦卑的在上帝的面前。我知道我所行的每一件的善事，不是为了让我可以在上帝的面前被他称赞，不是为了我可以在上帝的面前骄傲的说：“上帝啊，你看我做的多好，你看啊，我比别人强，我比别人好，我比别人有爱心，我比别人愿意同情别人。”可是他知道，当他如果这样想，在上帝的面前骄傲的时候，他就成了一个犯罪的人。他只知道我做这件事情是因为上帝你将我生命的本质放下了良善，所以我要去做这些事情。当佳佳开始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他忽然有一个很意外的发现，他觉得他自己变快乐。过去他因为非常的关注他自己，所以他没有办法感觉到什么是快乐，常常觉得很困扰。可是当他开始去关心别人的时候，他不是再去看见自己的不足，他不再去看见自己的欠缺，他是看见别人的需要，因着看见自己心里面的有余，看见自己心里面的富足，而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大家开始觉得自己快乐，他深深的觉得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不是为了要让自己快乐，一个只是追求自己快乐的人，永远没有办法得到快乐。只有当你身旁的人快乐起来，你才有可能得到真正的快乐。他好高兴，因为上帝透过要让他去帮助别人，让他得到他一生最想得到的快乐。大家的心情变得不再一样，他不再需要借由外在的这些物质拥有什么样的东西来肯定他自己，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上帝精心的杰作，他知道自己是有价值的，他的改变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来形成的。上帝看他，在他的眼中是宝贵又特殊的，而且他找到他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去成为别人的帮助，成为别人的祝福，透过帮助别人、祝福别人，让他得到他最想要的快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晓得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是不是和佳佳一样，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常常希望去得到一个会让你快乐的事情。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呢？你的生命的本质是什么？生命的本质不在于你比别人强。很多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必须表现得比别人更好，特别在我们台湾的制度里面，特别在我们的求学、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文化不断的告诉我们，你必须比别人强，必须比别人棒。如果你做不到，你就没有你的价值；如果你做不到，你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其实圣经从来没有这样告诉我们，你必须表现得比别人好，上帝才接纳。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上帝的杰作，在耶稣基督里造成。弟兄姐妹，你怎么看你自己呢？你怎么看你自己呢？你怎么找到你自己的价值呢？我要告诉你，不管你表现得多好，那些东西都会过去的。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国定假日，某某某伟人诞辰纪念日，某某某伟人逝世纪念日。现在我们还有没有再过？没有，那些事情都过去了。不管它再怎么伟大，时代在变，社会在变，抵不住周休二日我们要放假的那种冲动。弟兄姐妹，你表现得再怎么伟大，你再怎么样伟大一个伟人，都过去了。我们的价值不在于我们表现得多伟大，我们的价值不在于表现我们是一个多么成就的人。人们不会永远纪念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价值在于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精心的杰作。上帝在安排我们的一生的时候，如同一首诗，他是自制的精雕细琢，让你的生命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偶然。弟兄姐妹，如果你发现了你自己的价值的时候，你会不会发现你这一生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不是你这一生应当当只是去行善而已，而是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行善。不是为了换取更多的功德，不是为了换取更多交易，不是我做这些事情为了要让我得到一些报酬，我可以积功德，我可以在我的 来世得到更多的祝福。不是为了这个，乃是为了你生命的本质就是如此。没有一件事情比你活出你生命的本质更加能够使你快乐。当你违背了你生命的本质的时候，你做什么事情都得不到快乐。当你做了一件事情是照着上帝创造你的目的，是照着上帝创造你的计划的时候，你就会得到真正的快乐。生命的本质乃是上帝创造我们，为了要我们管理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生命的本质乃是上帝创造我们，要我们拥有他的良善，要我们去帮助我们身旁周遭的每一个人。你不是去追求快乐，你不是去说啊，我开始去，我喜欢唱 KTV， 我去那边唱十天，我喜欢打电动玩具，我坐在电动玩具电脑前面连续打十天的电动玩具，而是你去活出你生命的那个本质，活出你上帝要你做的那件事情，你就得到了快乐。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充满价值感的人生，就是找到你生命当中最应该做的事情。不管你来教会多久了，改变你看自己的观点。也许这种说法你听过很多次，可是你有没有真正改变你的观点，用上帝的观点来看你自己？你会越来越发现你是一个有价值的人。真正的认识耶稣基督，你就会经验到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改变。如果你是一个慕道友，你是第一次来到教会，你过去以前你没有去过教会，不管你过去做过什么事情，你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改变。你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去找到上帝创造你成为这个杰出的作品的意义是在哪里，然后你会得到力量去做你该做的事情，这是通过你所行的事情来成为别人的祝福。愿上帝祝福我们当中的每位弟兄姐妹。我们来唱这首回应的诗《真平安》。上帝耶稣基督将他的平安赐给我们，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去经验到他的爱。